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这一期的主持人 David。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先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在最近的一两周内，发生了仇视亚裔的案件。3月17日，有一个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枪杀的，有一个人枪杀了8个人，有6个人是亚裔，其中2个人是华人。此外还发生了一些枪击案。一直以来就有一些美国人对亚裔没有什么好感，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关于亚裔的仇视和偏见吧。那么我想问你们，看到了这仇视亚裔的恶性案件，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那这个新闻就是说，我之前也知道说，好像自从新冠一开始，就是说有很多就仇视亚裔，特别是华裔的人。但是就是说真正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还是觉得很震惊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就算仇视亚裔，我之前也没有见到过新闻说，枪击案，或者是说有任何人从因为这个而就是说死掉了。那我当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然后我也很紧张，但是害怕的话，我觉得倒是没有很多。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然后发生的那个地方可能也是我听说是在就是说好像是在类似一个中国城，或者是说那种文化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不是很害怕，但是就是说听到第一反应就比较震惊，然后还有比较愤怒吧。因为这个枪击案，然后他这个对亚裔的就是说仇恨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愤怒，还有就是震惊的。
那我也就是我也看到这个新闻，知道这个消息了。那在美国呢，我一听到这个枪击案的新闻，我现在都是比较就是 numb 了，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我觉得枪击案就是好像是美国经常发生事情，我也不是说这是好事啊，这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它的那个次数多了，我都一听到有枪击案我就有个枪击案了，哇，又有一个，我就是有点就是已经接受了，就是枪击案是一个就是发生很常见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伤心吧。因为很多人一听到枪击案，现在就觉得每天都有枪击案。那我觉得这次这个枪击案是特别对于那个还是特别杀了那些华裔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肯定是因为最近就是对一些华裔的或者中国人，因为那个新冠病毒，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有一些意见，有一些看法吧。我觉得这肯定是个坏事，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改变这个话，我觉得我们要就是给大家去 educate， 就是让大家都得到一些知识，这个病毒是怎样的，这个华裔的人又是怎么样的，就是不要把别人弄得他们什么都不懂，然后只能会愤怒，然后那个愤怒都到华裔上，其实是有其他原因，就是有这个病毒的，所以我觉得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跟大家同意。我第一次听见这件事是个枪击案的事情，我感到没特别惊讶，因为美国这种事情发生的也不少。但是呢，我发现我听说很多人觉得这件事比较重要，比较重视这件事情，开始说亚洲有些白人还是其他人对亚洲人的感到不好， 那个是我感到比较惊讶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种有点像 BOM 这个事情，然后这种事情也发生的不多，所以我就是这个看法。
我听到有这件事情发生，我也是一开始也没想到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后来发现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然后我其实有点震惊的。然后现在我就觉得他们肯定做的是很错的，然后跟 Jesse 说的一样，就是可能有点像 BLM 这样子的 movement 一样。
我最早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感觉有太多特别的，就像 Jesse 一样，我觉得美国虽然枪击事情发生的不是很常见，但是由于美国的人是有持枪权利，所以每隔几个月总会出现一次枪击，并没有什么太值得我担心的，因为我觉得发生在我的城市里的枪击案几率还是很小的。但是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个所谓的仇视亚裔的事件。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据我所知，我在一个新闻网站上看到是，这个杀手，这个持枪人是在几个不同的小店里面开枪，然后每一个店都是由中国就是由亚裔的店主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是仇视亚裔。那确实跟这个比较接近的一次就是警察谋杀了 George Floyd 这个事情导致的 BLM movement。 那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个新的 movement 叫比如说我也不知道Asian Lives Matter， 我觉得可能不会，但是我们学校里的老师也跟我们说讲了很多关于仇视亚裔的当前的情况，老师也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所以我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我首先听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第一个听到是发生了枪击案，那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冷静的，就是说就像其他嘉宾也说过几个月发生过一次，我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也不担心。但是呢，很快我就知道原来这一次案件的背景很有可能是因为仇视亚裔，那我这一个还是有点吃惊的，因为我在此之前还没有听说过因为仇视亚裔而枪杀的这个事情。然后之后的话，我也只能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现在有这个新冠疫情嘛，然后又是从中国开始的，肯定有很多人有觉得不满，然后还有之前发生的一些，比如说特朗普把新冠病毒叫成中国病毒之类，这样子肯定是对中国人的仇视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之后最终的反应我就是，那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结果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凶杀犯他最后怎么样了呢？那么大家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什么更多的后果呢？现在我知道这个事情大家是看得很重的，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不能歧视亚裔，所以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了结，我也想要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
在美国枪击案件并不罕见，其实大家都已经经历过见过很多次这样的案件，但是仇视亚裔的枪杀案件确实比较罕见的。我觉得各位嘉宾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感觉比较平静，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但是因为这是仇视亚裔的恶性案件，所以他们感觉到这个可能对自身有一些影响，因为在座的所有嘉宾都是亚裔的。那么你和你的家人和朋友在美国有没有被人歧视或对你有偏见的经历或体验？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这个事件就是说我也没有遇到过很多，但是我之前好像是在网上看到过有一个视频，好像是说类似就是一个亚裔还是中国人，我记不清楚了，就是去饭店吃饭，但是另外那边人就说一些就是说很歧视亚裔的就是那些话。那后来好像是就是说那个人就觉得那个说亚裔人就是说特别生气，然后后来我就说怎么解决的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因为那个视频的结尾应该就是说那个被说的亚裔很生气，然后那个餐厅的服务员也把那个说他的人去请出去了。我觉得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 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但是以后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就是说要像那个视频里或者说其他人一样，要说出来说，不可以就是说别人说你也，我觉得那个人的做法就是说比较对，是比较对的。如果我遇到这件事情，我肯定也会，我希望就是说能和他做的是一样的。
我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家人是好像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好像记得，就稍微有一点吧，就是有一次我妈妈她在电话，好像她是要打电话给那个 IRS， 关于她的税或者什么，然后有个人在帮她，然后就我妈妈因为她是在中国就是2000年移民过来这里嘛，所以她的英文不是完美的，是有点口音的，所以好像有个人。我好像在上面听到，然后我妈妈在下面说电话，然后我那个人跟妈妈说，我妈妈说好像是比较，有点烦，好像有点嫌弃我妈妈，她总是，好像那个声音有点大声一点，有时候就她是取笑，有点样子笑着，这可能就是最多的吧，我觉得，我们也没有，感受什么这种，这个嫌弃这个华人或者对华人不好的，
那是我来讲是吧？我在美国这样好几年了，14年，然后我妈妈在这里，15年了，但是我们，差不多也没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我妈妈遇到两个，但是那两个时候是比较特别情况，也不能怪那些人，有一个是一个。一个老人，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医生，说她会管很多老人。那个老人呢，他是有老年痴呆症，说他脑子有点毛病，所以我妈妈去跟他去，跟他谈谈的时候，跟他给他看病的时候，那个老人就跟我妈妈说 ，Go back to China。这个呢也没法完全怪那个老人，因为他脑子有毛病。另外一个事情也是个老人，但是这个老人呢脑子没有毛病，但是他是 World War II 的一个 soldier， 那个时候 World War II 里面不是日本人在打美国嘛，所以他就没那么喜欢亚，日本人，因为他就记得我那个时候有很多日本人把我的美国人杀掉了，所以他很多时候就不喜欢日本人，所以他的女儿就跟我妈妈说了一声，你进去的时候要有点小心哦，因为他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分不清楚的，所以他有可能会对你一点不好。但是呢后来呢我妈妈跟那个老人谈了，那个老人也不见得对他不好，还是对他挺好的，说这两件事就是我们其中见到的两个事情，其他时候我们觉得其他人都对我们中国人挺好的。
我这样子的 experience 是蛮少的，最多我能想出的就是可能打篮球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亚裔的人可能身体素质没有像可能像那些黑人或者白人那么好，所以他可能会 underestimate 你的真正的实力，可是这个以外我也没有碰到过以外的情况。
说实话我现在自己的对这方面的经历是非常少的，我在中国肯定不会受到什么歧视，因为在中国虽然我一半不是中国人，但是中国我只要跟我熟悉的人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我不是纯中国人而对我有任何偏见或歧视。如果是我不认识的人呢，他们最多说哎，你长得像，比如说你长得像新疆人，没有人会因为我长得不像一个完全的中国人而给我下任何的歧视或者说是之类的。在美国呢也差不多，只不过这里的人种分布的更加广，所以没有人会因为我长得不像纯中国人或纯美国人就给我任何判断。而且另外一点很特别的是，我们住在Bellevue 这个学区，这个区域是可以说全美国这亚裔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我据去年的统计，好像Bellevue 这个城市在去年的55%的人口是 是亚裔，好像是我应该是这样，一年前看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受到的歧视是很少的，因为如果你是亚裔而你被歧视的话，那等于说有一半的人都被歧视了，这明显就不可能。所以在 Bellevue 学区特别是我的学校里面，被因为是亚裔而歧视是非常难得的，基本上从来没有遇到过。不是说没有根据比如说人种来分化一些不同的习惯或之类的，但是没有人会因为你是某一个人种或某一个族裔就歧视你。而我可以说出一个我妈妈的例子，我妈妈在明显在美国的时间比我要长，所以她遇到过一些我没有遇到过的经历，而且她也不是一直住在 Bellevue 的，所以她在很多年前，在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她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很多年前曾经跟一个其他我学校里的同学的家长讲话的时候，其他家长就有点带有恶意的嘲讽，就是模仿我妈妈说英语的方式。那我妈妈说英语至少那个时候绝对没有现在标准，而且现在也不是完全标准的，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家觉得我妈妈的英语有点怪。但是如果你要知道，明知道这个人的英语很怪，而且他还不是，就是英语还不是他的母语，然后你还去故意学他的话，这明显就有一点恶意歧视的感觉在里面。而当时我妈妈并没有去追究这个人，问他要道歉或者之类的。但是这明显就是一个歧视的例子，这是我能举出的最好的例子。
我不能说我自己有什么就是绝对能够证明别人歧视亚裔的例子，我只能说我可能有一点感觉，就是同学或者老师有一点对亚裔的偏见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学校里面很明显的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几个韩国人或者几个中国人或者几个印度人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呢互相如果真的是比如说英语不好讲中文的话那可以理解，可是那些同学他们都互相讲的是标准的英语，但他们就是不跟其他的种族的孩子在一起，他们就是只跟自己国家来的人在一起。虽然他们可以说只不过是华裔，但是他们已经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在美国的学校。那么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显然不是语言的原因，有可能是文化的原因。那么这个现象到底是不是其他种族的人在歧视亚裔呢？我觉得就要看到底他到底是由于这些亚裔学生造成的，还是由于其他种族的学生造成的。如果是因为我这个我也不知道，如果是那些比如说是中国学生造成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想要和其他的白人同学或者黑人同学在一起，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他们的选择。但如果是其他种族的人在故意歧视这些中国学生的话，那我觉得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也想要和其他种族的同学在一起做朋友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就是我却发现我的朋友基本上全部都是中国人，说的都是英语，但是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我也不想要这样，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自己的问题呢，还是其他同学的问题。
我虽然没有被其他人明确的歧视过，但是我觉得有经历过偏见的事情。有一次当我同学知道我是中国人以后，他立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狗肉尝起来是什么味道，所以我就感觉在他的脑子里中国人就是吃狗肉的。当然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态度来说的，但是这明显是一种偏见，明显中国人就不是全部吃狗肉的，我认为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狗肉是什么味道。所以我当时没有感觉很愤怒或者是之类的，我感觉挺好笑的。但是事后我想起来知道这明确是一件别人对我有偏见的经历。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广告后继续吧。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avid。我们现在聊到了关于仇视亚裔的事件的话题。那么我想问你们，你觉得造成一些偏见或者歧视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我来分享一下吧。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说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我们的网课然后课上老师也有问，就是说类似这样子的问题。那他们就讨论说有可能就是我们不了就是说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历史啊之类的。那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像那些美国人，他们是他们祖先他们就在这儿的，我们的祖先他们过来以后来这里打工也好还是经商也好的话，我们毕竟是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并不是从这个地方，并不是以前这个地方的以前这个地方的人，那别人就有可能就是说带有偏见去看我们，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对我们对亚裔或者是华裔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啊，然后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之前看到过有一些人就是拿中国的一些文化去开玩笑。那我之前看到过有一个说旗袍之类的，然后他们好像又把它扭曲到不是我们就是说本来的意思。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点说，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文化，不了解我们的历史，不了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是主要的原因，说会造成歧视。而且我们本来的文化也和美国的他们本土的文化有很大的冲突，也就是说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歧视和偏见是从这个地方来
的。我觉得非常多的人，特别是美国人，他们是现在这个疫情已经一年多了，很多人都是非常frustrated， 非常不耐烦，非常不开心，因为这疫情影响了工作生活啊，什么影响了很多，有的人也是因为疫情没有工作，所以他们都在找这个 scapegoat， 就是我可以说是谁令我这么惨呢？如果我有个人我可以说，我可以blame 一个人，我可以说哦是你做的，这个人令我这个人这么惨，我就心里可能就好一点。我就觉得很多人就是想找一个理由，找一个人来说哦，因为你我才这么惨，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可能会对华裔有一些想法吧。那其实这个是比较逻辑不是很通的想法。你看，这历史以来就有非常多的这种病毒，比如说。可能很早的时候，18th century 就一九七几年，17几年的时候，或者18几年的时候，美国人都带来呢那些cholera、smallpox 啊这些病毒，然后就令了很多那些印第安人都死掉了。但是没有人说哦，这个是美国病毒啊，美国人带来的，没有人说，因为这个病毒是我不。是没有人，是他来的地方是跟那个病毒是没有关系的嘛，所以有些人说哦，这是 Chinese virus 这个什么，都是没有是没有理由来叫他 Chinese virus 的，是不是 make sense 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自己很惨，也很生气，因为美国比起别的国家，对于这个疫情是比较慢一点，因为现在比如说中国的武汉现在已经是回到正常生活了，是差不多很多地方，比如说欧洲啊什么的，他们的那些感染率都掉了很多，但是美国呢一直都在生长，所以很多人都是在觉得就是非常不高兴。
那是我来讲是吧，但是我第一个例子也是跟John说的差不多，有这个新冠病毒有关的事。就是新冠病毒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概去年的2月份左右，那个时候呢，中国还算比较严重，但是美国这边只有一两个人有新冠病毒，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去中国的餐馆，还去中国的店，因为他们怕那里的中国人有可能会有新冠病毒。这个呢，我是比较理解的，因为那段时间，我和我爸爸妈妈都不会去这些中国餐馆。比方说，很多时候有一家店叫臭臭锅，我很爱吃那家店。有次我问爸爸妈妈可不可以去那家店，他说最好还是不要去，因为那里有很多中国人，然后我们不知道那里是不是有那里的人有没有新冠病毒。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也不完全算是那些人讨厌中国人，还是对这些亚洲人的看法没那么好。但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前面也讲了，就是我妈妈是个医生，她以前照顾那个人，就是她是 World War II 的 soldier， 但是那个我是比较理解的，就是假如你比方说假如美国和中国开始打仗了，但是很多人有可能就会对亚洲人感到没那么好，因为他说哦，你这亚洲的人简直是打我们美国人，把很多美国人打死。但是呢，这个我也是比较理解的。但是我就觉得美国人对亚洲人的看法就是最多就是这两个情况，会比较讨厌亚洲人。但除了这个，我觉得美国人也没什么原因讨厌亚洲人。
我觉得之前的嘉宾基本上已经提到了，我认为赵慈这一次偏见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因为现在疫情确实是从中国发源的，至少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个。但是呢，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错误？也许当时发言的最开始，如果那些医生或者说是周围的管理人员做某种改变，也许他们提前听医生的话，也许就可以避免这一次灾难。但是既然灾难已经发生了，这个完全不是在美国的华裔的错，所以他们当然不应该受到任何惩罚或者是任何之类的其他的负面影响。所以这枪杀事件是完全当然是不应该的，没有任何人会容忍这种事件发生。但是这就是这仇恨的来源。但是就算是在疫情之前，也已经有很多美国人或者说是白人仇视亚裔了。这从也许美国刚建国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在我的美国历史课里面我也学到了很多。我当时不只是亚裔，因为当时在美国的亚裔是比较少的，更多是像一些欧洲比如说像有些国家发生革命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移民到美国。那这个时候美国的白人都是总的来说在历史上是非常排斥外来的移民。而现在虽然没有任何就是大革命导致很多难民来到美国，但是总的来说美国还是本土的人对外来的移民有非常大的就是反对的想法。虽然他们不一定在公众场合上表现出来，制度里面也不一定会有任何法律来惩罚这些外来人，但是人的心中的想法总是难以改变的。所以要不是有很长时间的教育或者是其他的某些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来改变人们的心态的话，那么人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哪怕是这次疫情过去了，人们依然会对亚裔有一定程度的歧视。
我觉得造成这一次枪杀亚裔事件的原因，肯定最主要的就是那一个持枪的杀人犯，他肯定自己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个人对亚裔有什么亲身的不好的经历，或者他精神不稳定。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因，我也和凯文同意，就是新冠疫情有很大的影响。新冠疫情现在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影响最大的事情之一。那么这个疫情一开始是中国，很多事情都和中国人有关，那么这样子的话，免不了的可能就会有一些仇视的事件。那么不说这一次的枪击在其他生活当中有一些不一定是仇恨，但是有一些偏见或者歧视的话，我觉得来源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国人自己在公众场合有一些素质可能确实有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学校里面，有一次我和几个中国的同学擦肩而过，然后他们大声讲话大声笑，走了很远了还可以听到那里传来他们的说笑声，那这样子的话肯定是不好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应该可以同意，就是在公众场合你尽量要保持自己比较安静，不要影响别人。然后除了这种的话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国人可能自己有一些问题的事情，我可以举例子，但是我也现在先不说了。我觉得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应该我们应该自己去努力把它给改正，不应该怪别人。因为比如说旅游场所谁希望有一些没有卫生的特别吵的游客来呢？所以说我们这个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我们是唯一错的一方，你也不应该就这样歧视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偏见歧视可能双方都有错。
看来大家都认同，虽然偏见在美国是可以说一直存在的，但是对亚裔的歧视却是因为最近的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了。那么 BLM 运动和这次枪杀亚裔事件是都是在疫情期间引发的，你觉得这次亚特兰大枪杀亚裔事件引发的全美反对仇恨亚裔活动与 BLM 运动有什么相同与不同呢？
那我觉得就是相同的话就都是说不要就是说种族歧视，然后要对每个种族平等，然后反对就是说别人对我们这些这些族裔的这些偏见呀，然后还有仇恨。然后与 BLM 活动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也不是就是说特别了解这个活动，但是我至少就是说是知道一些事情的。就是那个活动好像就是从一个警察就是说在公众面前然后杀死了一个就是说一个非裔的人，然后其实他并没有就是说犯什么特别大的错误，他只是好像是偷了钱嘛，我不是很清楚，反正是一个就是说不至于死的一个错误。然后后来好像这个视频以后大家就找的大家就这个反对声都特别大，然后再后来有好多好多对待非裔不公平的事件啊，还有好多历史什么之类的，大家就是说在社交媒体上然后都散发出来了，然后后来就有这些活动。那这个亚特兰大亚裔这个事件呢，好，就是说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一个人他把这些亚裔他都给枪杀了。那这个就是说这次感觉就是说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但是可能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也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原因是不同的。就是那 BLM 运动它是一个事件，它就大家都不忍，他们都直接就抗议了。但是亚裔其实被仇恨，也不是说仇恨，有偏见的话也是很就是说非常久了，这个也不是一个说短时间内他突然的一个事件去引爆的这个事件，就是前面有很多的事情，但是亚裔然后就 就没有去采取这些抗议，然后通过这次亚特兰大这个枪击事件，无缘无故就是亚裔就被枪杀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就是说不公平，大家都忍受不了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大家才开始反对的。我觉得这两个事件就是说原因不一样吧，但是相同的点就是说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去对这种少数或者是外来的族裔有这些偏见。
我觉得就是这个 BLM 跟这次的华裔这件事我觉得是两个有点相同的，就是两个都是那个少数民族，就是一个 minority， 然后他们是因为两个都是说因为那个 BLM 他说是因为政府或者整个 society 他们有这个 systemic racism 对他们非常不公平，然后他们也受到非常多的委屈那华裔的说就是华裔这次生气是因为就是已经有很多次不单单是这次的杀了很多人以前就是那疫情一开始我都看到新闻，就是说哦是可能三藩市的还是什么纽约的唐人街有个老婆婆被打被偷了什么东西，经常有这些东西，然后经常是放在网上，你可以看到那个婆婆被踢了被踩了被打了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么愤怒，因为是杀了人家是最严重的，你可以对一个人做一件事，你可能打，你可能踩他，他还可以恢复嘛，但是你一杀这个人就再也不能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愤怒是以前的都都放在一起的愤怒，他们就是说这一定要停了，不能再有人因为人家觉得我们做了什么事对这个跟这个疫情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把我们杀了。
但是我也跟大家同意，这件事情还是跟 BLM 比较相同的，但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人杀了这些中国人是不是因为他是恨中国人，或者就是正好杀了是那个很多中国人。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这个人正好是一个中国人开的 massage shop， 真的是里面中国人当然比较多，他正好的随便选了一家店进去的，正好里面很多中国人都把中国人打死了，加上其中那里两个人也是白人，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恨中国人那个打死这些人呢，还是就是随便乱打几个人。因为有些人说他是 sex addict， 就是脑子有些问题的才打了，所以真的我们也不知道。
对，我现在都跟大家同意，这个跟 BLM 是相关，可是也可能有点区别，是因为这个人现在不知道他杀这个人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真的不喜欢中国人所以他才杀的，还是他就是正好是有这些中国人所以他才杀或者亚裔。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又到了，广告后再回来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嗨，大家好。您知道这一年来我们不停地在谈论 COVID 疫情，从为什么把一切归咎于华裔族群，到如何保护家人，甚至什么口罩最有效。随着授权疫苗已经面世，更该延续这个话题，更别说现在已经出现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是的，病毒正在改变，一年前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要继续提倡减缓传播速度，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您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都是 CDC 所不断建议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因为新的病毒类型可能更容易传播，而且得病的人越少，感染越少，变异也就会降低。这场对抗还没结束，目前疫苗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大家要把自己的部分做好，这会花上一段时间。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段在美国常见的对话吧。
Hi, Brian.
Oh, hi.
How are you doing?
I'm doing all right. How about you?
Not too bad.The weather is great, isn't it?
Yes,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today.
I wish it was like this more frequently.
Me too.
So, where are you going now?
I'm going to meet a friend of mine at the department store.
Going to do a little shopping?
Yeah, I have to buy some presents for my parents.
What's the occasion?
It's their anniversary.
That's great. Well, you better get going. You don't want to be late.
I'll see you next time.
Sure. Bye. Hey, Brian.
Oh, hi.
你好吗？
我还行，你呢？
还不错，天气很好，不是吗？
是的，今天绝对很美丽。
我希望这种情况能更频繁地出现。
我也是。
那你现在要去哪里？
我要去百货商店见我的一个朋友。
要去买东西吗？
是的，我必须为父母买一些礼物。
为什么要送礼物？
这是他们的周年纪念日。
太好了，你最好走了，不要迟到。
下次见。
好的，再见。
我们现在请嘉宾们来翻译一下。
How are you doing? 是一句问候语，一般在见到一个你认识的人的时候可以说。这句话有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譬如你好吗？你过得怎么样？或者你最近还好吗？都是正确的翻译。当你遇到别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How are you doing?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好吗？但是当你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你应该先问他的名字，然后再说很高兴遇见他。你可以说 What's your name? 然后说 Nice to meet you, Kevin. 请跟我读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All right, 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不错，还行，另外一种是好吧。譬如在文中 Brian 说 I'm doing all right, 我还行，在这里用的是第一种意思。All right 也不一定是形容词，譬如 All right, I'll teach you English 就可以翻译成好吧，我会教你英语。在这里 All right 的意思就是好吧，而不是还行。请跟我读 All right.
All right.
Absolutely 的正式翻译应该是绝对的，但是绝对的这个翻译似乎有点不自然，不像我们生活中会用的词。其实 Absolutely 有多种用法，一种更加接近于当然了，就像 of course 或 sure 一样。譬如 Mr. Chen, could you please take a look at my homework? Absolutely. 陈老师，你可以看一下我的作业吗？当然了。另外一种用法就是对话中的真实或绝对。譬如 It was absolutely worth it. 那是绝对值得的。 absolutely 去掉 ly 就变成了 absolute， 意思是绝对。譬如 absolute zero 就是绝对零度。请跟我读 absolutely。
absolutely。
absolute。
absolute。
frequent 是经常的意思。它有一个近义词是 often。另外一个词 regularly 也是经常的意思。但是 regularly、可能更强调有、周期、或规律的。frequently 用在句子里的、动词前面后面或、句尾都可以。譬如 He frequently visited his mother during quarantine. He visited his mother frequently during quarantine.和 He visited his mother during quarantine frequently 都是他经常、在隔离中探望他的母亲。和 absolutely 一样， frequently 去掉 ly 就变成 frequent， 意思是经常。请跟我读 frequently,
frequently.
Regularly,
regularly,
regularly.
Department store 意思是百货商店。Department 本身是部门或局的意思。比如 ,fire department 是消防部门 ,police department 是警察局。或者 art department 就是艺术系。Store 就是商店的意思。但是 department 和 store 加起来可不是部门商店、而是百货商店。比如I'm going to meet a friend of mine at the department store. 就是我会在百货商店见的我的一个朋友。请跟我读 department store.
Department store.
Occasion. Occasion 最常见的用法是用来表示 a particular time or instant of an event. 一件事发生的一次，而这个对话所使用的 occasion 的另一个常见用法表示一件事发生的场合或者原因。 Jesse 问 Brian What is the occasion? 是在问他为什么要买礼物。 Occasion 这个词的用法比较正式，一般来说不是用在重要信件里，就是代表、重要正式的场合。请我读 occasion
Occasion.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就是纪念日的意思，在极少数情况时、Anniversary 也可以形容 非年度的纪念日，但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它几乎永远表示一年一次的纪念日。有趣的是 Anniversary 虽然没有什么英语的词根，但它来源甘拉丁语中的 an 这个词，表示年的意思。这是为什么 annual 年度每年里面也有这个 an。 请跟我读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Better get going. Get going 是个很口语的词，表示出发开始。Get going 可以用于很多场合，但表达的意思总是以下几种。第一，你觉得这件事必须按时完成呢？要抓紧时间。第二，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做这件事了。在文中呢 ，Jesse 让 Brian get going 呢，详细一点的解释就是 Jesse 希望 Brian。赶紧去买礼物，不要再浪费时间跟自己讲话了，否则可能会来不及。请跟我读 ，Better get going。
Better get going。在这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学到了很多重要的词，比如 How are you doing? All right, absolutely, frequently 等等。
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吧。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是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请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